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南无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讲《梵网经》《菩萨戒》合注。通过这两课的讲解啊，我们有一些感想。以前讲五戒八戒，实际和这个对比一下，还是更加侧重于它的事项性啊，它的实用性。在讲《梵网经》《菩萨戒》合注的时候呢，因为这是依偶益大师的合注的注解来讲解的，所以这个讲解注解它里面含有在事项基础之上又含有了很强的这种教理性在里面，所以在学这个教理的时候呢，还感觉它是很深刻，义理呢还是很玄奥，所以对于好要教理有教理基础的人而言呢，仔细去学习还能感受到祖师的这种智慧啊，觉得这个教理的这些意味啊，还能深深能体会到。如果只是好要实用，只告诉我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就可以了，具体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这都不太关注。如果是这样，只是关注它的实用性的，那这种好要，那它就很难在这里面获得法义法味，觉得会听得很枯燥，听着听着有点听不下去了听也听不懂。但是呢，我们现在毕竟是授课的班，对象是研习班，研习班是培养授课法师，所以说呢要有一些教理还是应该学习的，有很强的教理。那么对于其他的没有太多教理好要的呢，那你就能听多少能随学多少就算多少就可以了。我们在讲十种四十八行这戒文之前呢，整个的序言部分前半部分大概一共是四个部分，前面四个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已经讲解的卢舍那佛在华藏世界为释迦牟尼佛和一切大众宣说完三世心十力法门之后呢，进行的一些附嘱弘传，这是一部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今天开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就附嘱弘传，释迦牟尼佛回到娑婆世界。前面附嘱弘传呢，是包含了三个讲法的程序，三个弘传这个行程啊，释迦牟尼佛弘法的这个行程包含三个，是横向的一个之字形，这三个行程。到这部分呢，它主要是指这个垂迹传法，释迦牟尼佛从华藏世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实现教化众生，成佛度众生。那在这部分呢，它主要是纵向的一个三个行程的一个传法这个纵向的传法，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用寄送的形式，再把前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再复述一遍，这是第三个用寄送的形式。第四部分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树下就开始正式的在树下要讲法，讲法之前呢，先在菩提树下进行劝发这四部分，这四部分说之后讲述之后，才进入了这个众星戒的这个戒文的讲述。那么我们前面第一部分已经讲解过了，那么今天呢再讲解第二部分就是垂迹传法。垂迹传法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纵向的先从华藏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四禅顶摩西首罗天王宫，从摩西首罗天王宫呢开始先下生人间，八相成道，成就佛国，成佛之后呢，在次第上升，有十个住处的十会说法，十会说法，然后再最终回到摩西首罗天王宫，这是第二个程序。第三个程序呢，从摩西首罗天王宫再下降人间来说菩萨戒，是这三个行程。具体呢，我们来看经文，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啊。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 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魔受化经已，下生难言不及。迦耶罗国母名摩耶，父字白净，五名悉达，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为释迦牟尼佛，于寂灭道场做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须首罗天王宫，其中次第十住处所说，十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异世界各个不同，别异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五今来此世界八千凡，为此娑婆世界做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须首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裂开心地法门境。好，先看这一段。这段呢，我们前面这个阎浮提啊，我们都很清楚。阎浮提呢，又翻译成南瞻部啊，是这个四大部洲的南面的一个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一个洲。那这个洲呢，是因为这个洲的中心呢有阎浮提林，这个树的名字叫阎浮提，树形是很高大，果子甘美，以这个树林的这个名称呢，而形成了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名称啊，这是阎浮提。我们就根据合注的注解来一一讲解。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者，指上卷初于四禅天中放光彻照，乃至情接还归是也。这一句，那一句的我们看，最开始说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是指什么呢？从开始上卷的时候啊，上卷释迦牟尼佛在四禅天开始说法，说法呢，然后就放光，放光呢，后来又菩萨放光啊，然后情接无量的大众一起到这华藏世界卢舍那佛那里听卢舍那佛讲心地品，讲完心地品之后，然后再释迦牟尼佛和千百亿释迦和无量大众再从华藏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啊，这个程序，这就叫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从最开始在莲花台藏世界出现啊，就这意思。东方来入天王宫中，在卢舍那佛那里禀受了心地法门之后，然后呢入体性虚空花光三昧，在三昧当中呢就回到本土啊，这个摩须首罗天王宫。因为摩须首罗天王宫这个娑婆世界它是在华藏世界的东方，所以说叫东方来入天王宫中啊，向东方回到了摩须首罗天王宫，说魔受化经，在天王宫说魔受化经啊，就是对通教的菩萨，对通教的菩萨他是立根菩萨，对于藏教的菩萨呢，那么就示现在娑婆世界的南瞻部洲，示现降魔成就佛果。那么对于通教的菩萨而言呢，他就示现在第四禅天摩须首罗天王宫，在那里降魔成就世间一切世间最高大身，成就佛道。所以在四禅天就已经降魔成佛，在四禅天成佛之后方更下生。迦耶罗国，迦耶罗国呢，祖师这里都有翻译啊，迦为罗卫，或者叫迦毗罗波苏都啊，范为黄色所依处，这上古有黄头仙人在这里修道。西域记上呢，云杰比罗伐苏都，此番赤泽，这就是不同的翻译名称，或翻婆都赤市赤搜，或翻明市赤搜。此番能人住处，这是对迦耶罗国的这个名称的翻译。摩耶，这是母名摩耶，佛的母亲，据名呢摩诃摩耶，翻译过来就叫大树或者大幻，就是叫以大愿智呢来幻化法门，大愿智幻法门，以这个法门呢为如来的生母。白净，就是或者叫净饭王啊，或叫真净，梵称首陀陀那，或称月头坛。悉达，全称呢萨婆悉达啊，有三种翻译，或者翻成顿吉，因为太子出生的时候呢，种种吉祥瑞相悉皆具足，或翻译成成立，或翻译成一切意成啊，这都是一些对名称的翻译啊。下面我们看七岁出家。七岁出家呢，有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是七岁就出家了，不是长大了又娶妻生子才出家吗？所以说在一些古人的一些译书注解方面呢，很多对这个也是用种种的办法来解释，但是总是解释的牵强 所以到偶益大师这里呢，对这个解释就很到位。他就是这个七岁出家，就是出家七岁啊，出家七年的意思，七岁就是七年的意思。就是最开始出家的时候呢，开始学不用处境啊，后来又学非想非非想境，后来又次第呢游行诸国学种种的法，但最终呢知道这些法都不是究竟法，这是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呢就苦行六年，一年加六年，这是七年，最后成道，至年三十乃成正觉。三十岁成正觉，七年呢可能二十三岁出家，三十岁成道。那这个就记载各个处记载可能略有不同啊，但总之这个都是在合理的范畴。出家七年修行，最后三十成道。其此以前皆是体性虚空花光三昧中事，这是从上卷经文上，从上面经文上说，成佛之前呢，在华藏世界入体性虚空花光三昧，向卢舍那佛辞别，辞别入三昧之后呢，到这个世间就在菩提树下出来，出来就开始实会说法，所以八相成道呢也是在这个过程。所以成佛之前的这些八相成道都应该在体性虚空花光三昧中，在三昧当中大做佛事。所以事成佛道以后，这叫出三昧，出了出三昧之后呢，然后在坐在金光啊、金刚花光王座上，在妙光堂次第上升实会说法。言释迦牟尼佛者啊，这个对释迦牟尼佛的解释，释迦牟尼佛呢乃我本师万德加号，所以我们本师的万德这个宏名啊，佛有无量的德行，也应该有无量的名称啊。今且就此土世生之性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根据我们在这个时间啊所示现出生的这个姓氏和父王给做的立的这个字，所以形成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名称。梵语释迦翻译就是能人或者能辱，一番直林，这是姓。梵语牟尼此番寂寞，为什么叫寂寞呢？由于太子菩萨做太子的时候啊，到种种法会大会上去，只要太子一去，世种啊，那些大众世种衔接默然，大众都默然了，不说话了啊。所以父王呢就给他立这个字叫释迦牟尼啊，姓字合称，所以形成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加号。曰异世者啊，寂寞故不住生死，能人故不住涅槃，这是对义理的一种发挥。寂寞不住于生死，它就是不住于生死之道，求寂灭涅槃的这种寂静，不再轮转，那这是寂寞。虽然寂寞之后达到涅槃的境界，但是由于慈悯众生仁爱心所致，所以说呢还不安住于涅槃的本有境界，还示现广度众生，这是能人。能人呢也就是慈悲喜舍，能够普利群生，那这就是能人。寂寞呢它就是修戒定慧，断除烦恼，成就入涅槃，那是寂寞。所以在寂寞之处入于寂灭之处，寂寞之处才能够真正成就能人之道，在能人之中呢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寂寞之地，这是能人寂寞互相滋养，互相滋长。说法以周更为说欲，令之所披之机能披之教，皆如饭网，皆不出于心地法门也。这是何著解释。说法一毕呢，然后再说一个比喻，让大众知道所披的根基还能披的这个教啊，都像饭网一样，都不出于这个心地法门。当时佛在第四禅天说法的时候呢，这个大梵天王供养佛网罗床，即因陀罗网，佛就根据这个因缘来说什么呢，这个无量世界犹如网孔啊，佛教门亦复如是等等啊，就说这个道理。这个因陀罗网什么特征，它是什么结构呢？这个网的线，因陀罗网的线是由种种的珍珠美玉啊，种种的宝珠所交落而成，每一个宝珠呢都是光明赫溢，都很有光彩，而且这个宝珠数量是无量无边呢，用世间的算术呢是算不清楚的。每一个宝珠上面都有千重文采啊，种种图案描画啊， 各个都不同。宝珠呢互相应试，微风徐动呢也互相撞击，所以出现种种的网珠呢零零的声音。这是因陀罗网呢它的一个具体特征，形象特征。还有一个特征，这个宝珠一个是每一个珠它都是造型可能不同，文采不同，而且每一个网孔，每一个网啊，它的网目网孔，它的所坠的宝珠可能都有所不同，这是不同之处。另外还有一个它的互相互射互集之处，就是珠珠互相辉映，珠珠互相辉映。那么我们从这么三重方面来学习体会一下珠珠辉映的一种效果。我们也有附件第六画了一张图，把这个宝珠的互相映射的效果呢给大家一块讲述学习一下。先看这段文字的说明。一珠之中现珠珠影，珠珠皆耳互相影现，就是一个珠子里面呢像现了影现出其他宝珠的影像，每一个宝珠都是这样互相影现，现出这种形象，而是无所复藏，寥寥分明，是没有遮蔽的，非常清晰。这是第一重，也就是宝珠之内我们现以一个宝珠为例，以其中一个宝珠为例，宝珠之内呢展现出其他的宝珠的形象。我们在图上也画了第一重的珠影，就是展现了其他宝珠的基本形象，它的或者圆形啊，或者椭圆形啊，什么光彩啊，这是一个宝珠展现了其他的几个宝珠的形象。但是我们画的是画了几个大珠，实际上是里面是有无量无边的宝珠都在里面影现着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呢是各个影现珠中，就是里边影现的每一个宝珠当中，所谓里面所影现的这个每一个宝珠当中，各个影现珠中所现一切影珠，里面所现的一切影珠亦现珠珠影像形体，此是第二重。也就是我们看图上第二重珠影，那写着第二重珠影，就是我们在里面影现的第一重珠影啊这些珠子里面，它又把其他的一些宝珠的珠影映进去了，所以就形成了第二重的珠影。这个同时这个第二重的珠影呢又把它也不是空的珠子，它里面还又含摄了其他宝珠的影像，就形成了第三重珠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个宝珠呢是重重无尽。第一重宝珠这个宝珠里面影像了其他的宝珠的影像，其他宝珠影像在里面现出来之后呢其他宝珠又映射了其他一切宝珠的影像，这是第二重。第三重呢其他宝珠的影像的影像里面又含有其他宝珠的种种影像，重重无尽，都在宝珠里呢这些互相含摄，重重无尽。这就是因陀罗网宝珠之间的这种互摄互集的这种重重无尽的这个景象，我们通过图的形式呢略加展示，有利于大家理解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来通过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大梵天王的网罗床啊以此为例，以此为比喻来讲解这个世间的法门，这个世间的众生的根性、国土的不同、众生的根性和法门的不同，以这个梵网为比喻，表明呢这个世界也是如这个大梵天王的梵网一样。别异是世界有无量无边，而且又别异不同啊，众生的根基呢也是有无量无边，而且别异不同啊。由于世界不同无量那众生也是无量不同，那么佛所施设的种种法门呢对治法门也是有无量有种种别异，虽然有种种无量别异，但是呢又互相映射互相含摄这就像我们的大梵天王的网罗床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啊，无量世界犹如网孔就像网孔一样无量无边，而且是别异不同每一个世界又各个不同别异无量，每一个世界不但世界无量，而且是都是不同。所以佛教门亦复如是，就佛所教施设的这些教法，由于佛世界很多不同，众生的根性也就很多不同，那么佛所施设的教法呢也就是如此。 当然这个别义无量还好，可以还容易理解一些啊。这个互相含摄我们略微举例啊，在土上约土，从土上来说这个互相含摄啊是怎么样啊？互相含摄呢啊，比如说断见思惑的人啊，虽然他居在同居凡圣同居土当中，但是他在在凡圣同居土就可以看见方便有余土啊，在凡圣同居土当中，这个如果破一品无明，他就能够当下在此土见到十报庄严土啊。在寂光土当中呢虽然佛在寂光土这个安住一场寂光土，但寂光土为了度众生呢，就可以为众生展现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啊。庄严十报庄严土也能够为下面的众生展示下面两土，乃至展示长寂光土啊。这是从土国土的角度来说啊，众生无量，这个世界无量，别异不同。从国土角度来说呢，它是可以互相含摄啊，这从国土角度。从教法角度来说啊，我们为藏教的众生是根基众生啊，说讲说藏教的时候呢啊，如果是通教的立根啊，通教立根的众生，他就能够得通教的利益。同样是讲藏教的法，通教根性的众生能得通教的利益啊，别教的众生他能得到别教的利益啊，原教的众生也能得到原教的利益，其他呢也是如此啊，讲原教讲别教也都是同样是这个法，但是众生得的利益跟自己的根性是有直接关系，这也是法上的互相含摄。世界无量无边，别异不同，法门是也是无量无边，别异不同，但是都不出三十心十地这个心地法门啊，都离开这个修学次第啊。于寂灭道场啊，这是讲于寂灭道场这金刚花光王座。寂灭道场呢，就是指菩提道场啊，这个名称不同啊。菩提呢是智，寂灭是理，由作此处以菩提智正寂灭理，故名为菩提道场啊，一名寂灭道场。由于在这里呢是以菩提智慧证入了寂灭之理，所以叫做菩提道场，所以又叫寂灭道场。所以前面我们在讲智慧为先导啊，一切都是智慧为先导的啊，在这里呢也是以菩提大智才能证入这个涅槃寂灭的这个理啊，所以菩提智还是先导，还是正因。那这里就更知道这个智慧为先为要的这个道理啊。智慧有没有呢就决定了这个是智慧愚痴决定了你能生善法或者生恶法，决定了你受是福果还是受恶果苦果啊。比如说有智慧他就能够信受佛法啊，信受佛法呢就会这个有智慧表现呢，信受佛法它就是一个智慧，信心属于智慧的范畴啊，信受佛法有这种智慧呢，它就能行这个解脱的大道最终就获得解脱。反之呢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信受，那就长劫轮回生死啊。信受佛法之后，如果选择大乘法门，那就入了成佛的坦途了。如果选择其他的小乘法门那就可能迂曲这个难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入这种究竟解脱究竟之道啊。在选择大乘法之后，如果你见解纯正智慧方面见解纯正，那就能够快速证入这个真实法义。如果有种种的错解真实义呢，那就迂曲难成，走冤枉路，乃至求生反堕，这都智慧决定了去向。那现在我们信受这个戒法，那这是智慧的范畴。由于相信戒法呢，就会发心来求受大戒这就是善行，由这个智慧引发这个善行现在又学习戒律来学解，这也是智慧开发启发戒律的智慧，那么以后呢再如法行持，这是善行。由这种智慧善行呢，以后将能成就佛地的这个福果这都是由于智慧所引发的种种的行持和种种的果报。如果说是愚痴邪见 啊，那他一定是招感啊种种的恶行啊，啊来自招感种种的苦果。比如世间啊众生呢，常常是以恶为能啊，就他善于忽悠啊，人以为那赞叹他这个很有辩才啊，他善于计谋算计，人认为他很有智慧，这都属于邪见了啊。行为怪异，人说他超凡脱俗啊，这个穿着暴露，人说他很开放啊，乃至现在择偶，那都是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贞洁啊，还倒喜欢对方经历丰富一点，不需要培养啊，很成熟啊，所以说大家呢这样呢，大家也就也肆无忌惮了啊，贞洁呢自然就成了一个古董的一个名词啊，所以说这些都跟大家的知见是有直接关系。那决定了你行善行恶，决定了你种种的果报啊，乃至这个在福报方面啊，这个以前可能住的乡村的房子，或者泥土的房子，或者砖房子啊，这个有小院子，后来呢很崇尚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啊，就是城市高楼大厦那很气派啊，于是就自愿这个舍弃了村里的房子，到了城市里来住进了鸽子笼啊，所以说呢，那就是同时失去了乡村的那种新鲜空气啊，那种田园风光啊，泥土气息啊，夜晚那种宁静啊，邻里之间那种亲情啊，乃至这个院落天空，乃至童年的那种放纵啊，这个全都失去了啊。所以这个首先是智慧上面啊出问题了啊，脑子先坏了，所以说福报就降低了。当然也是由于福报降低，脑子才变坏啊。乃至很多人崇尚这个新款式家具啊，原来有一个老教授，他也是这样啊，我给他房间里配的是那种就像我们以前上学那种课桌啊，配的那种课桌，虽然表面上画的伤痕累累啊，但是它是纯粹实木的啊桌子，他就觉得哎呀，他说这个你这个给我摆这个桌子太寒酸了，你能不能给我换个桌子？我说那换什么桌子呢？啊，他就指一指他们别的办公室里摆那些桌子，哎呀，很光洁，大办公桌很好。他说那个挺好的，啊，我说那个挺好，那行，给你那桌子吧。那桌子都是办公桌，都是什么？都是里面全是木屑啊、纸皮，全是这些东西做的，只不过表面贴得很光洁而已。啊，那你没办法，有好东西啊，表面不好看，但实际上是好东西，你不认，你非得要那种劣质的东西。啊，这也就是智慧首先降低了，福报也就自然降低了啊。包括我们以前有些家里用的那些老式的实木家具啊，那也是被大家给淘汰了。看到市场上卖的一些种种新款式、流行的、时尚的东西，买到家里啊，实际都是这个木屑、纸皮啊，种种胶合的一些东西啊，还觉得还很好。实际这都是福报降低，智慧就降低，智慧降低，福报受用也是降低啊。所以什么都是以智慧为先导来决定的啊。这就是说来此世界八千凡啊，这里解释八千凡，这指什么呢？来成正觉的这桩事情，不是说来这个世界来化身啊，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呀，好像是这生才成佛的，实际是无量劫之前早已实成的古佛。那来这个世间视线成佛已经八千次了，八千次还是少说呢。所以我们这从这里上文呢，我们是横向的开显，见到释迦牟尼佛带着我们到这个卢舍那佛华藏世界，这是横向的开显。本体释迦牟尼佛的本体是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呢不但化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度众生卢舍那佛是化现千个释迦，每个释迦呢又化现百亿个释迦，那只是千百亿释迦。从横向来说，看到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实际上才我们这个横向的展示出来，它的本体是卢舍那佛啊。从纵向上来展示呢，我们看到这尊释迦牟尼佛于此成佛，告诉你实际上这只是视线成佛而已，无量劫之前呢早已成佛，来这个世间度众生啊已经八千次了啊，是这个开记显本呢啊。所以刚才说了，世界有无量无边 众生的根基呢也无量无边，所以佛所实现的这个教化呢法门也是无量无边。所以卢舍那佛这个在这个千叶莲花上所示现也是化现无量的身形来度众生。在这个来此世界八千凡这句文句上，其实我们可以体现可以感受到，顿然感受到如来那种深切的那种悲心已经来这个世界八千凡了，这是度众生的这个悲心呢还是很深切的。这是垂济弘法的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这正述这个正济佛弘法，这个是来说济佛弘法。下面一段落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从大梵梵天王宫下生人间下生人间呢，这个里就明以戒来摄受众生复从天王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说我本卢舍那佛心地中初发心中常所诵一戒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事情事心皆入佛性界中，当当常有因故，当当常住法身，如是十波罗提木叉出于世界，是法界，是三世一切众生顶戴受持。五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界本源自性清净，这是证明以戒摄生。释迦牟尼佛在摩须首罗天王宫下生人间下生人间来说戒品，实会说法之后呢，随后又说戒品。我们先看偶一大师的注解：实会既毕，随说戒品者，此住行相地等一切微妙法门，虽人人兴聚而沉迷日久，方作痴暗之地，何由得入？然虽痴暗凡夫亦自由入门方便，只恐不发心耳。指卢舍那佛本意曾为痴暗凡夫，但初始发心便受戒品，受戒之后便常诵习，所以克正心地法门，直至成佛，皆以此一戒为最胜因缘。此戒是古先诸佛辗转相传，非是创立，即是第一最上微妙之戒。看祖师这段注解意思是说实会说法已毕之后，紧接着又说戒品。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在说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些微妙的戒法法之后呢，这些微妙戒法呢，这个虽然每个人都本性当中具足，但是由于大家轮回沉迷已经很久了，所以这个陷入了这个愚痴黑暗的境地。怎么才能如何才能入得了这些微妙的法门呢？虽然如此呢，这个痴暗凡夫还是有入门的方便的，只不过说看看大家发心不发心就像卢舍那佛那样呢，本来也是曾经是痴暗的凡夫，但是由于初始发心，从开发心的时候呢，就便受戒品，受戒之后呢，就常常来诵习戒律。最后呢所以来证得心地法门，最后直至成佛这都是以此一戒为最胜的因缘。此戒呢是古先的诸佛辗转相传的，不是说谁来创立的所以这就是第一最上的微妙之戒是这个意思。这都容易理解不需细节。凡夫痴暗之人我们讲这个凡夫痴暗之人，为此地上一切众生凡夫痴暗之人来说卢舍那佛这个心地大戒。凡夫痴暗之人呢，这就指戒律我们大戒所设的这个设基是此地上一切众生都是所设的根基，尤其是人道的众生尤其是那些愚痴黑暗的凡夫如果不是人道的，或者说是并不愚痴并不黑暗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度脱因缘这就是根基主要还是设的人道的愚痴黑暗的凡夫痴暗众生。同时呢，虽然说是痴暗的众生，但是那一定是要有大乘的根性，否则跟讲这个大戒你也不能信受所以对这个痴暗的凡夫呢还是不能轻视的 说我本如是那佛心地中初发心中常所诵一戒，常所诵一戒呢是如是那佛心地中常所诵习，如是那佛心地当中常所诵习，乃至自佛初发心的时候也是常常诵习的戒啊，初发心中常所诵习的戒。光明金刚宝戒，这个以光明来破除黑暗啊，这是光明的作用，它所以说叫做光明。摧诸烦恼欲若金刚啊，光明金刚宝戒啊，光明的第一种含义呢，它是破除黑暗啊。金刚之所以叫金刚，就能够它能够这个摧灭烦恼，又不被烦恼所坏，所以说它如同金刚啊。光明金刚宝戒为什么叫宝呢？啊，因为它具足一切功德法财，所以被称为宝。这个戒律啊，具足功德法财，所以称为宝。这是光明金刚宝戒第一层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呢，啊，又照一切法名为光明，一切善法都因为有戒律而显发出来。啊，由于有戒的因缘，一切善法自然也显发，能够看得清楚，这是光明的含义。这是摄善戒啊，体是无漏，名为金刚啊，无漏啊，它是无漏，就是不漏落世间，这是出世的正因。所以这个菩萨大戒，它是无漏的戒，它是出世的戒，它是体是无漏的，所以称作金刚。这是律仪戒，能够济物利用，名之为宝啊。为什么叫宝呢？它就能够因为能够断众生的生死苦，令众生得到解脱的乐，所以说它有这种好处，所以它称为宝啊。这摄众生戒，摄生戒，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啊。这是在讲这方面。下面，盖不为舍那由此成佛，举凡一切诸佛无不以此戒为本源，一切菩萨亦无不以此戒为本源，以离此戒，则三十心十地法门皆不成就，乃至佛地一切功德亦不成就故也。啊，所以在这里就说，不但是卢舍那佛啊是由于这个戒而成佛，乃至其他的一切诸佛都是以这个戒为成佛的本源啊，以此一切菩萨都是由于这个戒啊，以这个戒为本源，最终将成佛道。如果离开了大戒呢，那么三十心十地的这个法门呢都不能成就啊，所以说乃至佛地上的一切功德都不能成就。戒律是它的最初，是它的本源啊，这是一切佛本源。佛性种子，那么我们在这里解释，看祖师如何解释佛性种子。在具体解释佛性种子之前呢，我们再先明了一个概念啊，一个教理知识，就是三因佛性啊，正因佛性、了因佛性和缘因佛性，这都属于教理啊，教理性比较强。正因佛性呢，就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具有佛性啊，本来佛性，在诸佛也不会增加。